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7月8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哈格尔本星期访问北京，同中国方面就贸易和安全等问题进行对话；在乌克兰部队即将在东部发动攻势之前，亲俄的分离主义部队开始撤退；一批美国海军在地中海的一艘美国集装箱船上开始销毁叙利亚的化学武器；格鲁吉亚前总统、前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星期一去世。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哈格尔本星期访问北京，同中国方面就贸易和安全问题进行对话。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报道说，预计双方在会谈当中可能讨论中国在有争议的海域设立石油钻井平台等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越南表示，石油钻井平台位于其领海范围内，并发布一段视频称，中国一艘船只在该平台附近撞击越南渔船。越南正同菲律宾接触，试图从法律层面上挑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也宣称对南中国海部分岛屿拥有主权。美利坚大学教授莱瓦特谈到，越南在这个问题上尤其不堪一击。
日本和菲律宾都同美国签订了防御条约，美国有义务保护他们，即便是荒芜的岛屿。但我们同越南没有这种协定，所以与日本和菲律宾相比，中国可以更强力地逼迫越南。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推动对南中国海问题进行国际仲裁的国家违反了法律规范。
有的国家恰恰打着维护法治的幌子，干侵犯别国主权权利的事情，为自己的非法行为配上合法的外衣。
尽管美国正在帮助菲律宾海军升级，但华盛顿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主权申索问题上不持立场。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奥斯林说，
这并不意味着当我们看到中国采取强制或激进的行动时，我们的政策应当一成不变或无所作为。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奥巴马政府，至少这一届政府，已经决定利用法律的模糊性来避免美国参与其中。
他指出，这就削弱了本周举行的战略经济对话的价值。
我们不得不问，战略经济对话的意义是什么？迄今为止，他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这次美中外长和防长在北京举行会谈前，中国海军第一次参加了美国主导的在夏威夷海域的联合军演。美国官员说，这有助于应对多边挑战。另一方面，中国官员说，这展示了中国武装力量对于维护区域安全稳定的积极态度。美国之音斯特恩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新疆地方当局在穆斯林斋月期间禁止公职人员和学生等禁食守斋的做法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中国政府在新疆最近发生了多起暴恐事件之后，展开了为期一年的严厉打击暴恐的专项行动。有分析人士担心，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高压政策会进一步引发暴力和镇压的恶性循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一些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专家认为，不管是斋月期间的禁食守斋，还是以新疆为主战场的严打行动，中国当局的高压政策从长远来看只会适得其反。
There will be a couple of terrorists everywhere, no matter how kind the government is and how.
不管一个政府多么的仁慈或是多么容忍宗教，你总会有几个恐怖分子。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强制性措施，它使得更多的人同情恐怖主义，因为他们看不到其他的出路。
英国牛津大学专门研究过维吾尔族的哈茨马斯博士认为，新疆的维汉关系紧张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尤其是深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因素。他说，在新疆，维族人不仅比汉族人挣得少得多，而且在工资高、地位高的行业里所占比例只是汉人的三分之一，而这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由于工资级别不同，以及住在不同的地方，相互之间没有什么交流，这是维汉关系紧张的深层原因。他们之间相互不信任，而这又是由于经济和社会原因造成的。
在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中共当局把维吾尔族人信仰的伊斯兰教看作是一种威胁，并加紧了对维吾尔人的控制，这进一步导致维汉关系紧张。海外的维吾尔人权组织认为，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看法的改变以及习近平上台后的高压政策，把很多维族人逼上绝路，迫使一些人诉诸暴力。
习近平的政策跟胡锦涛甚至比江泽民年代还要差，好像是文革时代一样。当然对于维吾尔民族来说，因为维吾尔民族他有很多已经绝望的维族人，他用不同的形式来表达他对中国政府的不满。有些维族人当然用政治暴力来反抗中共暴政。Right onto the footpath, the tourists
didn't stand a chance.撰写过多部有关民族问题专著的哈茨马斯博士强调，发生这些暴力事件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对于维族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他们的经济状况变得更糟糕；其次，在体制上缺乏门路，即缺乏能够让他们获得好的就业的社会网络。
客观地说，维族人和藏人的生活条件出现了很大改善，但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维族人并不把自己和其他维族人与十年前的情况相比较，他们把自己与汉人进行比较，而一比较的话，他们的情况远不如汉人。
迈阿密大学的金德芳教授认为，要想处理好维汉矛盾，中国需要对维族人所关心的问题更加敏感。
What they need to do is find some people who can act as honest brokers.
他们需要做的是找到一些调停人，让他们去问北京需要做什么才能够让你们的生活更好一些。我认为他们会听到这样的答复，即我们需要帮助找到工作，我们需要更好的教育机会，你们需要停止在雇人时歧视我们，这些都会有帮助。但是我不认为他们真的做出了这些努力。
And things that might really help, but I don't think they've really tried to do these things.
他注意到，习近平最近视察新疆时观看了各种各样的防暴设备，其中一些看起来像是中世纪时使用的酷刑工具。他认为展示这种照片发出了完全错误的信息。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斯伊托夫也对前景感到相当的悲观。
中国认为，只要维吾尔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只要维吾尔民族讲维语，只要维吾尔民族能保留自己的传统习惯的话，中国政府就不可能同化维吾尔民族。所以为了同化维吾尔民族，也就是强加性同化维吾尔民族，他必须首先要消灭维吾尔民族的信仰和语言。
同时也担任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的斯伊托夫说，这不仅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且反而会加深维吾尔族人对汉人及其当局的仇视，从而使得新疆陷入严打与暴力的循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是我们刚刚收到的两则有关中国的新闻。美国教授埃利奥特·斯普林上周末从纽约飞抵北京之后，被中国的边境官员带到机场后面的房间接受审讯。尽管他持有一年有效的旅游签证，但仍然被拒绝入境。斯普林教授相信自己被惩罚是因为他曾经为维吾尔族经济学教授伊利哈木·土赫提仗义执言。中国当局指控伊利哈木·土赫提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斯普林教授被拒绝入境的时间 正值美国官员抵达北京与中国官员举行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之际。正在中国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说，一个公开、多元和自由的社会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二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的时候说，清华大学是一个自由、创新、有开放精神的大学，而一个公开、多元和自由的社会才能够成功的塑造未来，这是一个社会得以成功的基本原则。他还说，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一个健全和公正的司法体制，公民敬畏的是法律的权威，而不是当权者的意志。默克尔说，人们有饭吃、有房住之后，会更加注重生活质量方面的问题。默克尔说，对中国来说，可持续性发展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类似空气质量和环境问题将来都会变得成为更重要的议题。默克尔说，中国的任何决定都会对世界产生影响，任何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也都很难得到解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最高贸易官员星期一说，美中两国能否在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当中就信息技术产品协定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将完全在中国的掌控之中。他强调，如果美国的信息技术产品贸易的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将会对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和其他全球谈判带来积极的影响。他敦促中国在这一谈判当中能够显示出领导力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星期一在华盛顿召开的一个电话会议当中对媒体表示，在7月9号到10号在北京召开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当中，双方关于扩大信息技术产品协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ITA 的谈判能否取得进展，取决于中国。
And we think it's well within China's grasp to make progress at the SNED if they.
我们认为，如果中国愿意的话，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取得进展，完全在中国的掌握之中。
他还说
，This is an area where concrete progress would have potential positive spillover.
在这个领域，如果取得具体的进展，这将对美中双边投资协定和两国参加的其他国际谈判产生积极的影响。
星期出版的英国金融时报指出，美中在 ITA 谈判当中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试图将大约60个新产品类别，包括医疗器材和下一代的硅芯片排除在 ITA 之外。但是根据1996年签署的信息技术产品协定，各国承诺不对信息技术产品征收关税和设置其他的贸易壁垒。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产品出口国，但是它急于保护一些尚不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竞争的新兴高科技产业。弗罗曼敦促中国在信息技术产品谈判当中展示领导力量。他说，本轮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中国展示领导力的绝好机会。
This is an area where we think there's a real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show leadership in its role.
我们认为，在这个领域，中国有真正的机会展示自己的领导力，展示作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主席国的领导力，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展示领导力，努力解决美中之间的分歧，使之取得实质进展，以启动谈判。
弗罗曼还说，信息技术产品协定就是 APEC 会议，也就是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倡议。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于11月在北京举行，如果不能在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当中就 ITA 达成协议，就很难在 APEC 峰会当中完成 ITA 的谈判，而中国急于将此次峰会标榜为一个成功。在去年与印尼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呼吁迅速完成 ITA 的谈判。美国和中国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仍然需要得到 ITA 其他成员国的支持。弗罗曼表示，在五月份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美国和中国在相关领域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目前双方还在努力以确立高标准的协定。弗罗曼说，中国是先前的信息技术产品协定的受益国，现在应该让更多的国家受益了。弗罗曼星期一将启程前往中国参加本轮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不是美国官员首次在对话的前夕向中国施加压力。
上个星期，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鲁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他将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他还表示对中国的改革步伐感到失望。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乌克兰局势方面，乌克兰部队即将在东部发动攻势之前，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部队开始撤退。星期一，他们在顿涅茨克构筑工事，在主要道路上设置路障和检查站。乌克兰部队目前正在向南推进，从斯洛文斯克向顿涅茨克进军。连接这两个城市的三座桥梁已经被炸毁。究竟是叛军为了推迟乌克兰的攻势而实施这次爆炸，还是政府军为了阻止城里的叛军获得给养和武器而破坏了这些桥梁，目前尚不清楚。乌克兰军队在军事上取得的进展也使普京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媒体和分析人士说，普京目前正在面临很难的选择，或者是直接出兵乌克兰，那样就有可能陷入泥潭，或是让乌克兰重新控制东部的两个州，那样呢将引起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势力的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的报道。
乌克兰军队星期六重新控制了顿涅茨克州包括斯洛文斯克在内的几个关键城镇。亲俄罗斯的分离武装势力放弃这些城镇之后，撤退到了首府顿涅茨克市，目前在组织当地的防御。乌克兰国旗重新在斯洛文斯克飘扬，不但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更能大大鼓舞乌克兰军队和乌克兰社会的士气。乌克兰议会议长土耳其诺夫说，分离势力把斯洛文斯克变成了反对乌克兰的象征，但这个城市现在成为乌克兰维护国家统一和独立、战胜俄罗斯雇佣兵和恐怖分子的象征。他称，重新控制斯洛文斯克是乌克兰针对分离势力的反恐军事行动的转折点。但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警告说，欢庆胜利还为时过早，分离势力现在把力量集中在大城市，在那里重新集结，形势仍然严峻，乌克兰未来还将面临很多考验。乌克兰局势的最新发展也使俄罗斯总统普京面临挑战。俄罗斯报纸网站的分析文章说，局势发展正推动普京政府必须在两个对自己不利的方案中选择其一，或是出兵乌克兰，或是让乌克兰政府恢复控制东部的两个分离州，也就是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但分析人士警告说，出兵乌克兰现在失去了出人意外的奇袭效果，而且更违反普京在对手毫无准备时突然攻击的传统行事风格。乌克兰现在不但有合法的民选总统和政府，乌克兰全国上下几个月来一直在为抵抗俄罗斯可能的入侵做准备。在许多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学者中，一个较为流行的观点是，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会落入西方的圈套，俄罗斯可能会面临当年苏联在阿富汗的局面。一些学者警告说，俄罗斯社会民意虽然支持吞并克里米亚，但在出兵乌克兰大陆的问题上并不积极。出兵乌克兰将招致更严厉的经济制裁，西方甚至能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抵抗俄罗斯的入侵，大批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将从根本上动摇普京的统治根基。但如果不出兵，亲俄罗斯的分离势力是否能抵挡住乌克兰军队的进攻也让人怀疑。斯洛文斯克的分离武装司令撤退后，现在自封为顿涅茨克防备司令的吉尔金几天前在斯洛文斯克表示，双方军事力量对比相差悬殊，乌克兰军队攻势猛烈。这位家在莫斯科的前俄军军事情报总局的上校军官说，尽管通过各种渠道从俄罗斯获得许多帮助，即使俄罗斯会提供坦克和装甲车，但如果俄罗斯不出兵直接参战，分离武装将很难坚守下去。在分离武装势力放弃斯洛文斯克之后，另一名分离势力的主要人物，自封为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普什林表示，普京说是要保护俄语系居民，但仅是说说而已，
普京先是让人们抱有希望，但又把人们抛弃。克里米亚被吞并之后，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普京受到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许多保守势力一直在呼吁出兵乌克兰。上个星期四，俄罗斯共产党在莫斯科市中心举行的支持乌克兰东部地区分离势力的集会上，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势力不但要求立刻出兵，还呼吁普京承认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两个州独立。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让步，允许乌克兰政府军扩大攻势，那样将引起俄罗斯内部发生政变。俄罗斯权贵阶层内部在是否出兵以及是否应该更深地卷入乌克兰事务上似乎也没有统一的立场。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俄罗斯著名导演米哈尔科夫主张，俄罗斯不应该干预乌克兰事务，这样能够获得乌克兰的民心，更能为自己赢得时间。他认为乌克兰的经济局势会恶化，民众对乌克兰县政府的不满情绪在未来几年也会越来越大，那样将再次给俄罗斯带来机会。普京的前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说，克里姆林宫最近一直在大力游说欧洲大国领导人，希望德法等国对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施压，让乌克兰政府军停止进攻。伊拉里奥诺夫说，如果普京采取不干涉乌克兰的政策，放弃对乌克兰分离势力的支持，普京在国内立刻会被人抨击出卖国家利益，他的统治也同样会受到威胁。伊拉里奥诺夫认为，普京目前正处在非常困难的分岔路口上。乌克兰政治学者费先科认为，俄罗斯对分离势力的支持还将持续下去，但普京的立场可能趋于灵活。费先科说，一方面普京不想完全同西方断绝关系，不想再得罪西方，因此普京口头上说希望乌克兰东部能够有和平，但实际上各种现代化武器装备正从俄罗斯源源不断地进入顿巴斯地区，而且俄罗斯全国各地也在大量招募武装人员，然后把他们派到顿巴斯参加战斗。乌克兰学者说，要想战胜武装分子，乌克兰必须完全切断分离势力与俄罗斯的联系，但乌克兰东部同俄罗斯有长达100多公里的边界，目前没人守卫。乌克兰军队要想重新控制这段边界，并把反叛势力目前集中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等城市完全包围，这需要更多的兵力和其他的资源，这是乌克兰军队面临的非常大的挑战。前克里姆林宫的智囊帕夫洛夫斯基表示，乌克兰局势现在占满了俄罗斯的主要议事日程，俄罗斯本应该更多地关注自身事务和实现现代化的变革，但取而代之的却是俄罗斯似乎在陷入乌克兰的泥潭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批美国海军在地中海的一艘美国集装箱船上开始销毁叙利亚的化学武器。五角大楼表示，要销毁这600吨的化学制剂，大约需要2个月的时间，其中包括了芥子气和制造沙林毒气的原材料。这艘名为“光芒角号”的船只配备有一套水解系统，可以利用水和氢氧化钠来降低化学制品的危害性，从而保证这些化学品能够由商家安全地保存。在朝鲜方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在纪念他的祖父朝鲜建国领导人金日成去世20周年的一次仪式上露面的时候，似乎走路跛脚。国家电视实况转播了首都平壤一个巨大的礼堂举行的这个纪念活动。在电视画面当中，金正恩在数千名军官的掌声当中走过一个宽阔的台面，走路的时候脚板蹭地，急促不稳。金正恩看来受了伤，但当局没有解释任何原因。很多朝鲜人把金正恩当作神一样的敬拜，像这样的当众显示其体弱还很少见。 金正恩没有在活动上讲话，发表讲话的是朝鲜礼仪上的国家元首金永南。他称赞已故的金日成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还说金正恩继承了祖父的遗志。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在他所说的双方之间最危险的时刻拿出理性和克制。奥巴马星期二在以色列国土报上发表文章说，双方必须保护无辜，不要冤冤相报。他还同时说，他仍然相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能够实现和平。他说，和平是通向以色列安全的唯一道路。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继续对加沙地带展开空袭。巴勒斯坦人说，星期二至少有九人受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格鲁吉亚前总统、前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星期一去世，终年86岁。谢瓦尔德纳泽为结束冷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曾经协助谈判实现德国的统一。他在担任苏联外长期间是苏联改革的外交面孔。苏联解体后，谢瓦尔德纳泽回到格鲁吉亚，协助稳定了脱离苏联后格鲁吉亚最初的局势。他1995年当选为格鲁吉亚的总统，并且在担任总统期间曾经两次遭遇暗杀而幸免于难。谢瓦尔德纳泽的政府受到了腐败的困扰，并且被指责在2003年的议会选举当中舞弊，这些引发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谢瓦尔德纳泽被迫辞职。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一在中国访问期间表示，如果一名德国人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的指称属实，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与中国总理李克强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德国总理默克尔首次就一名德国情报人员因为替美国情报部门工作而被捕的报道发表评论。默克尔说，关于一名德国人是美国情报部门双重间谍的问题，如果报道属实，问题将非常严重。如果有关指称属实，那么在我看来将明显违背伙伴和机构之间的信任合作。日前有媒体报道说，一名在德国联邦情报局外国事务部工作的德国人上星期因涉嫌充当美国的双重间谍而被捕。根据情报和政治消息的来源，这名31岁的男子已经承认向美国提供了机密文件。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公司诺登去年泄露，美国国家安全局曾经对默克尔总理等德国人的电话通讯进行监听，这使得美德关系受到了考验。这次双重间谍事件可能会导致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更加紧张。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一，也就是昨天，是标志日本侵华战争开始的七七事变77周年纪念日。中国当天也罕见地举行了高规格的纪念活动。不过外界担心，在中日关系当前已经陷入紧张状态的时候，北京以严厉口吻批评日本，可能会导致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7号在北京郊区卢沟桥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参加纪念仪式时发表讲话，未点名批评日本仍然有少数人无视铁的历史事实，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破坏国际互信，制造地区紧张。彭博通讯社的报道说，习近平是中国第一位参加七七事变官方纪念活动的中国领导人，而习近平这样做则有可能令两国之间已经紧张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纽约时报报道也提及此次纪念活动的超常规格，说尽管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也曾经参加过战争纪念活动，但是通常是国际性的纪念活动，例如在2005年和2010年的二战结束60和65周年的纪念活动。习近平在讲话中以严厉的口吻说，任何人想要否定、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中国官方媒体强调了这个信息，以包括对老兵访谈史料、领导人的讲话和喉舌发表社论等方式大张旗鼓的纪念七七事变。中国的国际问题学者、外交学院的教授苏浩说，今年恰逢七七事变77周年，而数字上的巧合和日本政府当前的 显示出的政治的右倾化，使得今年的七月七号成为一个历史节点。苏华说，
当然那么现在更主要的是由于这个近几年来，那么由于日本政府，特别是现在安倍这个晋三的这个所主导的政府呢，那么非常明显的出现了一种政治右倾化的倾向，而且这个右倾化进入到了这个军事领域。
俗话说，安倍政府近日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对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做出重新的解释，他认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军国主义化的因素。俗话说，中国有必要对此给予高度的警惕，而中国政府以高规格纪念七七事变，显然是要表现出这样的意图。安倍晋三上个星期宣布解禁集体自卫权之后，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一篇题为《集体自卫权要把战火引向世界》的评论文章中，将安倍晋三和希特勒相提并论。而在此之前，中国和日本因为东中国海的无人居住的小岛主权方面的争议，已经导致两国关系陷入紧张状态。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甚至不断升级，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也有其国内的政治因素。北京的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认为，中日两国关系紧张，正是两国的政治人物所需要的。他说，
就是只有在这个两国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做一些平常时候他们做不了的事儿。比如说这个日方也是这样，那么像这个解冻这个所谓这个集体自卫权这个事情，如果不是两国关系紧张，如果不是调动了这个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么这个事儿也难以做起。那中方也是一样，中方现在我觉得也有这样的需求，一个呢，权力斗争和这个国内矛盾都非常尖锐，那么需要这个集中权力，需要转移视线，这些呢都需要这个调动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两国关系持续紧张，中国也在加强舆论攻势。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和利对《华尔街日报》说，中国国家媒体今年在这方面的宣传是一场舆论之战。他提及习近平今年早些时候访问德国期间，曾经特别拜访了几处二战纪念地。此外，外间媒体还注意到中国时常称赞德国对战争的态度，而说日本没有做到这一点。不过路透社援引未具名的德国外交界人士的话说，德国不希望卷入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争执，因而并不喜欢中国拿德国说事儿。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一在与到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会面之后的记者会上，也强调说要牢记历史，并且要以正确的态度面对过去。默克尔则没有对此发表评论。另一方面，习近平刚刚结束的访韩之旅也引发各方面的关注。由于韩国与日本也因为历史问题而面临外交方面的麻烦，习近平访韩也被外间视作是亲韩远日之旅。一些地区问题分析人士担心，中国可能从日韩关系恶化中渔利，进而对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形成威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卢沟桥事变77周年纪念活动上，未指名的批评日本，引起日本不满。日本政府高级官员指责中国把历史问题国际化，将无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出席导致抗日战争爆发的卢沟桥事变77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演说，不指名地批评日本至今仍在否认侵略历史，制造地区紧张。日本放送协会 NHK 在报道这条消息时分析，中国政府最近接连把南京事件，中国称南京大屠杀，以及慰安妇资料提交联合国申遗，又在网上公开二战后被中方收容的日本战犯笔录。 中国造势批日的目的是要煽动国民的爱国心，提高对共产党政权的忠心，同时把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安保方面的动向与历史问题挂钩，提高批判安倍政权的声势。日本经济新闻分析，中国通常在逢五逢十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在77周年这样并非关键年份举行由最高领导人出席的大规模纪念活动实为罕见，凸显中国今后有可能进一步加强对日强硬立场。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对中国动向表示不满，他在星期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突然将历史问题国际化，无助于地区的和平与合作。菅义伟同时表明，日本今后将继续关注中国在历史问题的动向。正在新西兰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时间星期一早上与新西兰总理约翰基举行首脑会谈，他向新西兰政府说明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及从积极和平主义出发推进安保政策的立场。约翰基表示支持日本，双方还就扩大防卫领域交流以及探讨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达成共识。这是日本首相最近12年以来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安倍的大洋洲三国之行的第一站。随后安倍还将访问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日本媒体分析，面对中国海洋扩张动向，安倍首相力图加强与这些国家的防卫合作。美国之音TV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几则短新闻。日本几十年来最猛烈的风暴之一，目前正在袭击冲绳南部诸岛，居民被迫躲避狂风暴雨和巨大的海浪。台风丸熊星期二早晨已经从超级台风被降级，不过日本气象厅还表示，这场风暴仍然夹杂着时速可能高达250公里的强风，当局敦促数以万计的居民撤离冲绳。冲绳是日本最南端的县，当地已经有数以千计的人失去电力供应。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重大损失的报告。位于冲绳主岛的加守纳美国空军基地已经把一批飞机转移走，有关官员警告人们不要外出，风暴有可能带来生命的危险。日本与澳大利亚就建立经济伙伴关系和军事设备和技术交换问题达成了协议。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与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签署了经济伙伴条约和军事设备和技术交流协议。阿伯特说，这两份协定的签署加强了澳大利亚和日本的经贸关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两项协议的签署表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上升到一种特殊关系。两国签署的军事设备和技术交流协议涉及日本和澳大利亚共同开发隐形潜艇等技术。一个星期前，日本宣布解除集体自卫权，允许自卫队在某些条件下在境外使用武力，引起中国和韩国的强烈反应。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欢迎日本宣布解除集体自卫权方面的限制，但是他试图淡化两国军事协议针对中国的有关猜想。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敦促日本更加详尽地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其他国家解释最近历史性修改集体自卫权的原因。毕晓普说，日本就修改战后和平宪法的意图采取透明立场，将对化解中国的不安至关重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本星期将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澳大利亚外长是在安倍访问前发表上述讲话的。安倍在内阁修改集体自卫权后表示，正在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其他国家首脑进行解释。日本将继续坚持战后宪法和平主义的根本立场，并说日本立场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广泛理解。 安倍此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之行是安倍内阁修改集体自卫权后首次出访，预计安倍将在澳大利亚议会以及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发表讲话。美国和澳大利亚都表示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报道说，日本在此问题上已经获得了新西兰政府的理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和其他13个世贸组织成员国启动了世贸组织新的环保商品协议的谈判。美国和这13个国家占全球环保商品贸易的86%。全球环保商品贸易年度总额接近10,000亿美元。目前世贸组织的一些成员向这些产品征收高达35%的关税，给绿色技术以及所必须的环保方案增添了不必要的成本。通过采取行动消除这些障碍，环保商品协议将会对绿色增长和可持续性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它还会为美国的制造商和工人增加市场准入，从而支持更多的绿色就业机会。环保商品协议是奥巴马总统气候行动计划的主要贸易内容。奥巴马是2013年6月在乔治城大学公布这项计划的。在香港方面，香港一名知名的亲北京人士警告说，如果香港的状况发展到威胁国家安全的地步，中国领导人可能会重新考虑香港的自治地位。香港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对南华早报说，如果不能够就2017年选举达成协议，将会是对香港一国两制信心的打击。曾宇成说，过去几个星期发生的令人担心的事情是，香港人与北京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这对选举改革不利。他说，我们香港人必须扪心自问，香港对国家的贡献是否大于我们所造成的麻烦。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台湾方面，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对于钓鱼台的主权一寸都不能够让。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发来的报道。
马英九总统星期一出席在台北举行的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特展时表示，钓鱼台是日本最早侵略的中国领土。他说，日本1952年签署中日合约之后，归还了台湾和澎湖，但是没有归还钓鱼台。中国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
虽然透过渔业协定已经让台湾的渔民捕鱼的权益受到保障，但是领土主权一寸不能让，这点我们一定会继续坚持。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和台北中山堂管理所共同举办的这项特展文宣指出，今年是台北建成130年，同时也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台湾光复69周年、卢沟桥事变77周年。台北市长郝龙斌在致辞时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台北中山堂也是当时台湾省接受日本受降的地点。
更重要是我们要彰显中华民族居民同胞对抗外侮、艰苦卓越的抗战精神。
郝龙斌指出，对日抗战在中国战场打了8年，牺牲的人民有2000多万，陆军320万，包括将领就有256位，空军2400多架飞机折损，阵亡将士也有4000多位。至于海军的伤亡更是惨重，3000多万户人家流离失所。郝龙斌还说，台湾的抗日行动从1895年到1945年，许多抗日志士前仆后继的加入，经过50年的奋斗，最终让台湾脱离殖民统治。马英九总统在纪念活动当中还指出，希望能把抗战的史料留下来，并陈列在未来设立的抗战纪念馆当中，同时 也能成立二战台籍日本慰安妇的史料陈列所。马英九强调，历史的错误或许可以原谅，历史的真相不能遗忘，应该抱持着这样的态度面对历史，前瞻未来。这项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展由两个展区组成，分别是中国抗战以及台湾抗日。特展的文宣指出，两者的时间虽然先后不同，不过对抗的对象都是日本帝国主义。文宣还说，1937年7月7号，卢沟桥的那声枪响让两股力量结合为一，台湾抗日运动的转型，热血的台湾人民竞相奔赴中国战场共赴国难，让两地抗战共融于一炉，由此揭开八年抗战的序幕。在民进党前总统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湾对于抗战纪念的活动则相当低调，也不强调台湾和中国在抗战上的连结，甚至不使用抗战胜利，而使用日本惯用的中战纪念。台湾同派团体星期一前往日本交流协会抗议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除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还焚烧日本海军军旗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肖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乌克兰危机导致西方的制裁，但是俄罗斯武器出口规模继续在扩大。普京总统表示，俄罗斯应占领更多的国际军火市场，加强海军武器出口。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最新报道。
普京总统星期一在俄罗斯与外国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的会议上说，俄罗斯今年头六个月的武器出口已经达到56亿美元，接到的外国订单总额已经达到500亿美元。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弗罗洛夫说，乌克兰危机所导致的西方制裁并未对俄罗斯的军火出口产生影响。他认为，普京所透露出的数字显示俄罗斯在继续扩大军火出口的规模。弗罗洛夫说，56亿美元是个非常好的结果，可以说这是苏联解体后以来最好的武器出口结果。普京在星期一的会议上还表示，应该扩大俄罗斯在全球军火市场中所占有的份额，帮助俄罗斯国防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普京说，最近5年来，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海军武器出口国。在国际海军武器市场上，俄罗斯占有27%的份额。据专家们的评估，世界各国将会总共拿出1000亿美元更新海军武器装备。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弗罗洛夫说，来自印度、阿尔及利亚，特别是来自越南的采购订单，对俄罗斯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海军武器出口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说，越南这几年采购了6艘潜艇、4艘护卫舰，已经成为俄罗斯的一个关键武器买主。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升级的背景下，越南近些年来从俄罗斯购买了大量的武器。除了潜艇和护卫舰外，越南还从俄罗斯购买了海上使用的可攻击水面舰艇和岛上目标的苏-30型战机，以及反舰导弹、预警雷达和无人机。两国还在越南合作生产巡逻艇。与同样是俄罗斯主要军火买主的中国不同，越南采购武器时主要依靠俄罗斯提供的巨额贷款。俄罗斯目前是排在美国之后的世界上第二大武器出口国。扩大武器出口除了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外，俄罗斯还可以通过军火交易施加影响并达到政治目的。同时向中国和越南出售武器，既可以牵制中国，也会使中国的注意力长期集中在南部，不威胁北方的俄罗斯。俄罗斯去年11月份还把一艘改建的航空母舰交付给了印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对韩国的访问被认为搅动了东北亚的外交格局，引发了美日朝的暗中角力。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这次访问将起到削弱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同盟的效果。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习近平对韩国的访问是历史上中国第一次打破领导人先访问朝鲜然后再访问韩国的惯例。朝鲜已连续两天试射导弹来显示自己在东北亚存在的价值，并以此行动表达对中国和韩国发展关系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对此低调处理，称朝鲜发射导弹与习主席访韩并无关联性。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在东北亚的重要盟国韩国，这项外交行动表明习近平想削弱东北亚国家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及增强习近平提出的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性新安全架构的决心。按照惯例，新当选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对朝鲜半岛的两个国家有亲疏之别，和朝鲜有鲜血凝成的友谊，而且中朝两个国家都是世界上仅存的信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韩国则是美国的军事盟国。这次习近平打破了从毛泽东开始的历届中国领导人的惯例，打出了一张先访问韩国的外交牌，令舆论感到惊讶。更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似乎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现出冷淡。习近平不但没有访问平壤，也没有对金正恩发出访问北京的邀请。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王军分析说，中国的外交现在更加务实，而且较少意识形态的意味。
国与国的之间的关系，利益是至上的，对吧？你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为这个国家的人民，这个谋利益，这是国际关系的第一要务。所以呢，这个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思路来说的话，那么中国和韩国的这个关系，它显然是一个很良好的，一个国际关系，一个国与国的关系，对吧？无论是经济、贸易，还有这个包括科技的交流啊，这个文化的交流啊，这个各个方面的合作呀，对吧？中韩的关系现在都是非常好的，对吧？中韩之间都是这个有很多共同点。过去可能就会说这个在这个更多的是国际关系，更多的是考虑的一种政治要素，对吧？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价值观什么什么这个为先。现在不是，现在我觉得它首先是经贸利益。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出发点的话，那么习主席先访问韩国，再访问朝鲜，甚至访问韩国是不是去访问朝鲜，我觉得都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不过中国这次打出的先南后北或者只南不北的外交牌，并非只有务实外交和经贸优先这么简单。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习近平在韩国会见朴槿惠，加上两国之间2700亿美元的贸易大单，不但增强了中国和韩国的关系，而且在朴槿惠和美国主要盟友日本之间的关系打进了一个楔子，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习近平访韩正逢上星期二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并承诺在东北亚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韩国前总统李明博的国防顾问千英宇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习近平绝不会错过这次机会去把美韩关系推向苦涩。习近平这次访韩恰逢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时机也许是偶然的，但是中国试图尽量拉远日韩和美韩之间的关系却是显而易见的。尽管由于韩国曾经被日本占领，一些韩国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等历史原因， 朴槿惠对日本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但是朴槿惠不会轻易落入中国的圈套之中。朴槿惠知道美国是韩国的安全保障，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基地驻扎有30,000美军。朴槿惠曾催促习近平利用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来强迫朝鲜停止核试验，但是中国由于担心朝鲜内部不稳会波及到中国等原因，并没有采纳朴槿惠的意见，而且这样的立场使韩国和美国不安。一些中国学者公开承认，让朝鲜放弃核武器并不是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外交首要目标，也不符合中国最大的利益。就在习近平访问韩国，中韩联手的新闻占据报纸头版的同时，日本和朝鲜之间的一系列动向抢去了不少风头。7月1号，中国共产党建党生日的当天，朝日两国在北京继续双方上个月在斯德哥尔摩的谈判。采访谈判的多位日本记者称，朝日双方谈判取得了重大成果。朝方提出就重新调查绑架问题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主席由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直接领导的国防委员会干部担任。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7点钟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欢迎继续收听，我是申华，我们一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乌克兰、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6月底与欧盟签署了若干协议，目的是加强与西方邻国的合作。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还同欧盟签署了意义深远的联系国协定政治部分，其中包括深入全面自由贸易区协定，简称 DCFTA。 今年3月签署了联系国协议的政治部分的乌克兰还签署了该协议的经济部分，与欧盟正式结成伙伴关系。历时5年逐步达成的上述协议将降低贸易壁垒，促进民主改革。欧洲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说，这是欧盟对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共和国以及乌克兰的庄严承诺，在这些国家转型为稳定繁荣的民主国家的进程中时刻与他们站在一起。欧盟将降低从这3国的进口关税，向他们开放拥有5亿顾客的欧盟市场。欧盟还将同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合作，帮助这些国家把产品提高到欧盟标准。这3个欧盟准成员国在调整经济与欧盟接轨的同时，将逐步向欧盟产品开放市场，降低关税。美国祝贺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同欧盟签署上述协议，以及与欧盟建立深入全面自由贸易区。美国国务卿克里说，这些协议不仅将欧盟东部的邻国纳入单一市场，为贸易和援助开启新机遇，而且还表明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愿意进行重要的经济和法律改革，这将使他们成为更强大、更具活力的民主国家。克里说，我们继续支持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的领土完整，这些主权国家能够而且也应该自行决定选择通过什么途径来为本国公民实现安全、繁荣和更好的未来。我们非常赞赏这些国家迄今为止所做出的努力和所显示的决心。在这些国家努力落实关键改革、建立更加繁荣、 稳定和民主的社会进程中，我们将继续同他们站在一起。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